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到十节，要防备假先知。以下是神所漠视的，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路，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竞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如何透过使徒在你复活升天之后在地上建立教会，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建造教会的样式，也赐给我们悟性，光照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忠心的按照你在地上建造教会的样式被你建造，也一同与你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Joel Osteen， 你们有没有听过？他是美国德州一个教会叫 Lakewood Church 的牧师，这个是全美国最大的教会。你知道他教会有多少座位吗？16800个座位，整个的足球场是他们的礼拜天聚会的地方。啊，每周参加聚会有多少人吗？52000人。他每周举行4次的英文聚会，2次西班牙聚会。他在电视上也有节目。他是这个全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教会，我们称他为基督教的教会。每周的讲道的节目在电视上超过700万观众观看，全球有100个国家会播出他的节目。这位牧师他记忆力惊人，非常好的口才，这个面带的笑容，他不需要读稿机，也不需要稿子。他经常习惯讲台的时候，他就会走到底下的观众中间，偶尔回到讲台看一下。他通常会讲一个笑话，让观众起立，举起圣经，然后他开始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啊，他会讲一些世俗的例证啊等等的，非常受到大众的欢迎。他出过5本书，中间有3本书翻成中文，但是有一本书叫做 Your Best Life Now， 中文叫做活出美好。你猜卖了多少本？100 million， 1亿本的书，那今天还在继续卖。你到 Costco 到 Walmart 都可以看到那本书，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 在台湾某个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毕业的毕业生都会收到那本书作为赠品，叫做《活出美好》。但是他也是受到批评最多的牧师。一个改革中的网站叫福音联盟的一篇文章中，直接称他为假教师。另外有一篇文章也翻译成中文，说他讲的是叫做成功福音、健康财富福音。他认为苦难不是从上帝来的，乃是从魔鬼来的，苦难是上帝的审判。在他所讲的道中，没有讲到基督，也没有讲到基督的工作的福音，没有称义，也没有成圣，没有圣徒的忍耐，没有得荣耀的福音，没有讲到神的国度，没有罪，没有悔改，没有赦罪的福音。西敏斯特加州神学院的教授 Michael Horton 对他指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他在美国有个电视节目叫做 60 Minutes， 在访问 Joe Osteen 之前就访问了 Michael Horton。你为什么要对他这么严厉的批评？因为 Michael Horton 说，他的核心信息是上帝是友善的，上帝是 nice， 那你也是 nice， 所以大家都要 be nice。他所讲的道好像是一种音乐，这是 Michael Horton 讲，好像是一种音乐的形式，很容易听，很悦耳。他用圣经讲道的时候，圣经就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到餐厅去吃饭，最后会给你一个 fortune cookie 一样，你打开有一个金句，完全不管上下文。他讲的信息就是，这就是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明天之中你将会有一笔意外之财等等的。 Horton 认为 Joe Osteen 只讲了圣经一半的故事，专注于好消息，没有谈论罪、苦难和救赎，所以他更进一步的，他严厉的指控他是异端，他不是基督教，因为他讲圣经，但是他只讲了一半的真理。所以 Michael Horton 在 60 Minutes 这个主持人在要访问 Joe Osteen 之前，跟这位教授谈了四个小时。因为60 Minutes 的这个主持人他是非信徒，所以这个教授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告诉他什么是福音。所以那一段是60 Minutes， 你去看那个访问的人，他访问的 Joe Osteen 时候非常尖锐的问他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谈罪啊，为什么等等。所以你看那个 Joe Osteen 他怎么像蛇一样的闪躲这些问题。当然 Michael Horton 是改革中的，改革中就是喜欢批评人，但是不一定是改革中的批评他。那我们知道另外有一个浸信会的有名的牧师 John MacArthur 批评的更严重，他说他是撒旦的代言人，他提供了所有没有重生得救人心里所要的东西，这是从地狱来的基督教，但是他的书畅销，居然在神学院里面，在毕业的时候，每一个准牧师都拿一本他的书。你想想看，这种的思想，这种的错误的对福音的认识，已经蔓延在所有的教会里面。随着这些书的教导，台湾有一个电视台叫 Good TV， 上面每天播放很多的信息，然后把所有 Joe Osteen 的信息都放在那个 Go TV 上面，而且还有中文字幕。我听了一段他的信息，叫做《掌管一切的上帝》这篇道。我念一下这个道，你们听听看， 你们可不可以分辨出来他讲的有什么不对？他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也掌管一切的运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以我们的眼光，或许有好有坏，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听到这边，你听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因此，在逆境中，仍然要学会感谢，凡事顺服，将生命中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看不出来吧？他必带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到达所有未有的境界。也还看不出来，然后再继续听，他到后面讲，当他说，神掌控的一切，就好像他用绳子牵着我们的手，牵着窗帘，牵着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牵动。当神准备好让你升职，有那条升职的线，就让你升职。你有身体不舒服，不要担心，有神会医治你的那根线，他只要把线牵动，你就医治好了。开始他就讲了一切的，所有的都是属地的这些的祝福，完全没有谈到救恩，完全没有讲到赦罪，完全没有讲到永生。他讲到的和圣经的教导有什么不同吗？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一生是要专注在最后永生所带来的结局，而不是今生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去听听看，但是最重要的是，假教师的兴起不是在保罗的时候，而是在所有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所有的世代中，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要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分辨假教师，要防备假教师，我们需要从教导的特征和结出的果子来分辨假教师。这是这段信息的思想。当然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已经提出来了，所有世代的假教师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就是不知道律法和福音的区别，在旧约中看不到福音，在新约中看不到律法，也看不到福音。第二，他是教导外在的虚假的敬虔，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所以这两个是虚假的教导，错误的教导的特征。当然这些假教师就是旧约的假先知，他是没有神的呼召的，也许他自己认为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但是却是不是神所差遣。如果神学院毕业还不会分辨活出美好那本书里面的问题的话，他可能是神呼召他出来的吗？当然不可能。那整个神学院必须要给他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们来想想，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异教就是传讲和保罗不同的教导，还不是异端，它是异教，它是跟保罗不一样的教导，所有跟保罗不一样的都是错误的教导。什么是错误的教导呢？就是和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两个东西相违背， 什么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关于他的工作的教导。这个我们必须要在旧约中看得到，也要在新约中看得到。当时的假教师就是不会不知道旧约之中的基督。那今天很多的情形如此。所以譬如我举个例子，在诗篇之中我们必须看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诗篇中为什么有耶稣基督？因为那些做诗篇的人，包括大卫，都是和我们一样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在恩典之约的祝福之下，他们所写的那些诗篇乃是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工作运行，神把所有的遭遇放在他的生活之中，他产生对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上的彰显出来，那叫做诗篇，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基督的工作，那是恩典之约的工作。所以诗篇之中所有的诗篇都是讲到恩典之约。当然关于很多的诗篇，特别是大卫写的诗篇，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受苦。所以从诗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内心的他的人性是如何受到试探，他如何胜过这些试探，也可以看到今天这些的原则成为我们属灵生长的帮助，圣灵用同样的原则在我们的身上祝福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在所有的圣经中都看到基督，看到他的工作，否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道德层面的一些故事而已。第二个是合乎近前的道理。什么是合乎近前的道理？就是这些纯正的话语被解开以后，透过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一个全人更新的果效，这个果效使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叫做近前的道理。越认识耶稣基督在圣经之中的工作，越认识就会越来越认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透过圣灵在神的恩典下，在这些知识慢慢增加的情形之下，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你会越来越认识自己；第二个，你会越来越认识神。这两种知识在加尔文的基督教教育一开始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最重要的智慧或者知识，第一个是认识神的知识，第二个是认识自己的知识。哪一个最重要？他说他想想看，还是认识神的知识。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知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一件痛苦的遭遇。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的里面本性里面是毫无良善，神不是要拆毁我们，要我们很 真实的知道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认识自己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罗马书第七章登山宝训一开始，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等等的，都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应许，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先教导我们如何辨识认识这些错误的教导，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以及合乎近前的道理。所以今天的经文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四到五节保罗说，这些错误的教导，如果你不认识这些正确的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纯正的话，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保罗列出了一个清单，说那个就是他们结出来的果子。你想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讲，你要防备假先知，要凭他们的果子认识他来。我们如何解释那段经文呢？今天的经文就是基督透过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如何分辨防备假教师的教导。这四到五节讲出一系列的清单，让我们去辨识那个果子。 第五节的末了，他做了一个更深入的透视，指出了他们的心态和动机是什么。六到八节，忽然他又转了一个话题，讲到纯正福音所产生的结果。然后九到十节，他说明错误教导的这些的动机的根源出在什么地方。所以保罗在这边透过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如何要分辨防备假教师错误的教导。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看到他错误教导所结出的果子。他先说出这些假教师一个内在的实际的情况，他们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然后就产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人之竞争，这一系列的清单，事实上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这些都是人类天然本性中所彰显出来的罪的现象，不是假教师专有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这个本性之中都有的天然本性。换句话说，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一定会把假教师的这些果子彰显出来的，否则他就不是教会的元首，他不会让假教师在他的教会里面横行，他为是来教导他的百姓慢慢的长大的成熟，知道如何的分辨，教导教会要如何去检视一个牧师、一些教师，他们是否是耶稣基督呼召他们出来的。因为在前面他叫提摩太说按手里不可急促，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人把他案例成为牧师、成为长老、成为教师的时候，你不可很快。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这是前面的经文讲的。所以他要提摩太在当时的教会要非常的小心，仔细的观察，只要时间够长，基督会把这些假教师的罪显明出来。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凭他们的果子认出他来，登山宝训最后讲的。那我们仔细的看看这些字，因为这些是中文的翻译，我们现在要仔细的看怎么去认识到这些果子，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自高自大原文是自负，但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瞎眼的，是愚昧的，所以他跟那个自高自大跟一无所知这两个是联合在一起的。一无所知原文翻译成英文比较准确叫 nothing understanding， 他没有任何的理解力的，这是假教师内在的情况，自负的、瞎眼的，他没有理解力，他对神的，他认为他的自己的教导是最好的，许多人跟随他，但是却是瞎眼的、愚昧的，他们对神的话没有理解力，他们对属灵的事物是愚昧的，他们看不见神的国度，他不认识主，所以他是瞎眼。所以虽然他嘴巴上说主啊主啊，虽然他行异能，他奉主的名赶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最后说我不认识你，他甚至带领人信主，美国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是谁？Billy Graham， 他底下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在那个时候叫做应该叫 Frank Houghton， 他大有能力， 传福音，但是他自己里面不信，他带了很多人信主，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arewell to God， 与神说再见。结果他其实他很成功，他的福音的聚会上5000人7000人的聚会，但他自己他里面一直怀疑，最后他还很诚实，他写了一本 Farewell to God， 他把他开了他自己一个旧的日本的车子，他就把所有的侍奉的金钱啊这些他都还给那个组织，他就开车回到加拿大去。那至少这个假教师他还是诚实的。所以你会发现许多人他虽然已经是牧师了，他也是教师，但是你发现当你仔细的跟他去谈论圣经真理，研究福音的教训，仔细探讨神国度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是没有领悟力的，完全没有领悟力。你把经文解开，去把文章给他正反的论述都给他，他们没有办法领悟。而且这些很多的时候都是已经做了好多年的牧师，他们的情形是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外在可以辨识的行为。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原文的意思是带着一种病态的对争论的渴望，在言辞上的争辩，他就喜欢跟你咬文嚼字去辩论。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很多，特别是在改革中教会，在改革中长老会也有很多，在神学和圣经真理上，在经文的解释上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好的，这是正常的，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但是往往因为我们本性中残留的罪，我们会在争论之中会产生摩擦，在言语态度上我们会失败，彰显出我们里面的罪。在改革中长老会里面，特别是这个长老教会里面，对圣经的 真理的争辩是常有的事情。长老会喜欢争辩，喜欢进到那个经文的里面去解得很清楚，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就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教会通常是循着一个教会治理的规定，如果在真理上大家不服的时候，就要提出来，要到这个一层层的法庭上去辩论，这样子会避免的这种病态的争论发生。但是这种争论的情形通常会发生在个人的身上，特别是在讨论圣经神学的场合，或者是在网站上，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这边讲到就会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人的尊敬。真理的尊敬原文还没有尊敬这个意思，原文是说一种被原文叫做 constant irritation， 就是你一直会在这个神学这些里面产生那种激动的情绪出来，产生一种摩擦，这是一种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尊敬。意思就是说他的心思被败坏了，他的真理被夺去了，然后他就一直处在这个摩擦的情况之下。那这边讲的都是被动式，所以他暗示一件事情，这种的背后是撒旦的作为，他的心思被败坏了，真理被夺去了，被谁夺去了？是撒旦的作为。所以这些假教师和错误的教导，这些争辩的背后是撒旦魔鬼的作为。这些事不仅发现在会众之中，我是讲改革中长老会，我们不讲别人。 也会发生在牧师和长老上。改革宗长老会曾经有一位很年轻的牧师，神学院毕业，他非常喜欢在脸书和这个社交媒体上和人争论神学的问题，最后总是弄到发表不当的言辞，结果被区会的这些牧师长老看到，然后当他要被案例成为牧师的时候，他们就反对他成为牧师。结果他的属于他的那个教会的牧师长老就开始给他做圣经辅导，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提出改进报告说他改进了，然后区会才接纳他，然后有一个教会呼召他，他现在出来做牧师，非常好的牧师。所以需要圣经被辅导，需要辅导。不，他是重生得救的，但是他的本性他控制不住，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成圣的功夫，这不是让我，这是操练敬虔的一个环境。所以这边讲到不是假教师本身的问题而已，也讲到听从假教师错误教导所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讲到延伸到所有不明白纯正福音教义的人所结出的果子。三种：假教师本身，跟随假教师教导的；第三种，虽然听到纯正福音教义，但是不明白纯正福音教义的人。那你说那怎么可能？保罗就是例子，他教导的难道不够纯正吗？但是他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有多少的纷争，以弗所教会有多少的纷争，加拉太教会有多少的纷争，所以保罗必须一再的重复的回到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去教导他们。那我们今天，何况我们今天呢？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是必须要一直重复的，讲道的人必须要重复提醒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是活在本性之中。争辩是与人产生摩擦时候的彰显在言语态度上，这时候彰显我们结出的果子到底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本性肉体来的。不仅是神学争论的时候，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关系中与人交往的摩擦之中，人的本性是经不起主权的侵犯。我的看法，我的意见，我认为对的事，我的神学还得了？你说我讲的神学不对，当这个我字涉及到所有的事物中，就会产生摩擦。自我是圣灵的果子一个相反的特质，所有的文字言语上的摩擦，社交媒体上你根本不用讲话，你打出来的字就是一种摩擦，何况我们的言语，那什么舌头多难控制，背后都是本性中自我的驱动，无论是在教会之中还是在家庭的里面。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耶稣一句话就解决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个舍己原文就是 deny himself， 唯一的解决方法。加尔文写的最伟大的一本书，28岁就写完了，一直到今天还在造就所有的教会。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七章，他说了一句，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就是否定自我。 The summary of Christian life is self-denial。 他说当圣经吩咐我们否定自己的时候，这吩咐不但从我们的心里除去对物质、权威和人对我们喜悦的这种的渴望，也根除人的野心和一切被恭维的私欲，以及其他 更隐秘的罪。因此，基督徒必须从心里深深感受到他的一生所在乎的唯有神自己。这决定一旦占据信徒的心，他就不会给骄傲、自大、虚伪、贪婪、私欲或其他自我的爱所导致的罪留地步。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回去再去读加尔文的这个基督徒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七章第八章，否则我们很容易就落到一个知识头脑的神学的里面，特别是改革中的，必须要把这个加尔文讲的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七八章从长的去复习，仔仔细细去主教他写。否定自我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会否定自我的，我们都是爱自己的，也是成圣的过程之中结出圣灵果子的操练。当保罗说到要提摩太操练敬虔，合乎敬虔的道理，最核心的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加尔文在第七章后面讲，他说许多人只要一切过得顺利，至少表现某种程度的温和，然而究竟有多少人在被烦扰或刺激时能够保持这样的节制呢？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将这爱争辩和爱自己致命的毒害从心里根除，唯有神的真道才能将之根除。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几章叫做加尔文写的，非常有帮助。这是讲到结出的果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结出的果子上辨识假教师，辨识自己是否真的认识到福音。就是在我们受到烦扰被刺激的时候，我们所发出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接下来六到八节他忽然转了一个弯，因为在第五节的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讲到他们的动机了，讲到这些假教师他们教导的动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他们的动机是利益，是金钱。但是忽然他转下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边是讲到一个纯正的福音的教导会带出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心意更新变化的改变。他讲到人的出生和死亡都说明了这个生命与物质之间的脆弱的关系，生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去的时候也不带什么东西，那你为什么要为这些的世俗的物质生活这么费心呢？这么抓住我们的心呢？主耶稣讲，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真正的敬虔会在更深的层面上享受今生的生活。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通常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被什么东西辖制住，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看到那些辖制的时候，我们才会去 祷告才会去往其他的方向，去回转向神。生命死亡都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一般的哲学思想都是有这种说法，更不要说基督教。生命死亡都告诉我们，寄托在物质上获取这，来获得这种马上就要消失不在的这些的事物上都是愚蠢。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一定供给我们什么，即使我们不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意识到他的所有的生活都在神的同在之中，加上神所赐给他的生活上的基本上的供应，他很满足，这就是他最丰富的财富。有一个神学家讲的非常的好，他说这边值得的所值得注意的，它不是一个哲学思想，它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实际上是把十字架的神学和与基督联合应用在生活中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基督的十字架的神学与基督的联合在生活之中必然的结果。在接下来的经文九到十节讲到错误教导的根源，这个错误教导的根源在这边的最重要一个字是私欲，原文没有私，就是欲望，我们本性中的欲望是财，钱财的本身是没有罪的，是那个贪字有罪，不足不满足，所以这个本性中的那个不满足，对世界上事物的不满足啊的追求，是所有罪恶的根源。那我们怎么去除掉这些根源呢？加尔文指出，神会借着患难减少我们对今世过度的爱，所以神有的时候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今生有一种超过了程度的爱，他管教我们，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爱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这是加尔文讲的。他说，因此我们怎么样去除去这个呢？因此我们需要默想勇士，默想神对新天新地的福音的应许，是基督徒必须的近前的操练。我们会想很多的理由，很方便的就到 Amazon， 我非常需要这双鞋子，因为我要出去旅游了，我脚很不舒服。一刻，哎呦 ，free return， 我一刻可就来了，对不对？我也一样啊，接到那个 Amazon 的 box， 多高兴啊！还穿了以后还可以退回去，最好的 deal。 那你怎么想永生呢？想永生你到天上不需要这双鞋子，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再买，这永远都把它放在鞋垫里面，或者是你就不要再冲动的底下去买那双鞋子，放在save for later。所以你去看我的 Save for Later 里面好多东西Save for Later， 不要再冲动的底下去，因为我们会想很多的理由说我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买，结果一打开那个橱子，所有的东西就掉出来，哎呀，我两年以前买的从来还没用过。所以我们要默想勇士，默想新天新地福音的应许，是基督徒必须的近前的操练。神为了除去我们对今生一切的瑕疵，加尔文讲的，他会用恰当的方式拦阻我们，并除掉我们的懒惰 免得我们过度的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很正常，也是神所好的，因为他创造的世界叫我们享受的，但是我们不能被他辖制。所以我们做个结论，所以我们要防备假教师错误的教导，许多的时候比 Joe Osteen 的教导还难辨认。所以我们唯一的方法，不要到处说这个是假先知，那个是假教师，我们要检视自己，求主光照，什么看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什么是合乎敬虔的道理，我们是否越来越认识我自己里面的那个自我，我是否受到世俗财富健康的欲望的辖制，我们是否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救恩，我们是否在学习在生活上大大小小的遭遇中否定自我。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如何辨识假教师，你也同时要我们光照我们，要我们检视我们自己，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否走在那条窄门小路之中。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光照，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阻拦，也是许多的时候需要你救赎我们离开这些的辖制。既然救恩都是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因此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